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下午平安。今天还是很高兴又一次来跟大家交通一些我读经的这个心得。今天呢，我讲述的交通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四福音书的和谐，就是说他们的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么第一部分呢，我就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四福音书的作者分类和他们各自的主旨啊。四福音书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了，对吧？也是我们新约圣经的这个核心内容啊。因为呢，四卷福音书呢，他们记载了主耶稣的言行啊，主耶稣的教导啊，还有这个以及主耶稣的一些属灵的奥秘啊。那么我们知道呢，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新约编排的顺序呢，是第一卷是马太福音，第二卷是马可福音，第三卷是路加福音，第四卷是约翰福音。但是呢，他们成书的先后呢，据圣经考古呢来说呢，是跟这个顺序不完全一样。当然这不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这个可能是学者研究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呢，他们都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啊，公元一世纪，所以呢他们虽然有先后，但是呢时间上差距不大啊。那么我现在逐一呢先跟大家做一点讲解。那么马太福音呢，它的作者是马太。那马太呢，我们知道是十二使徒之一，那么他是呢，我们可以看一点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卷，第九章第九节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啊，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那马太呢是这样出现的。所以呢，马太呢以前是一个税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一个小税务局长啊。但是呢，他还是很有意思的啊。主耶稣说了一句：“你跟我来。”他就居然能放下这一切来跟主来啊！这都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安排的啊。那么马太福音呢，是作者是马太。那么因为呢，他是主耶稣最亲近的这个门徒之一了，所以呢，他记载的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啊，跟主耶稣在一起所那个见证的一些事情。那么他，但是呢，他有一个侧重点，他有一个主旨，就是马太福音，马太写这个描摹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围绕一个核心，就是说主耶稣是王，啊，是至少是犹太人的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呢，所以呢，我们呢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中心呢，这样一个视角，去看这个记载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比如我可以简单讲一点，比如说这个在马太福音的这个一开头就交代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是呢，他是侧重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大卫呢是犹太人最自豪的一个王，对吧？一个圣明的王。那么所以呢，他是证明了这个主耶稣呢实际上是王族之后啊。那么还有呢，马太福音呢是提到天国这个最多的，就四卷福音书中啊提到了33次。那么我们知道有国就要有王，对吧？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天国的王，所以呢他也所以多次的提到了天国，一共提了33次啊。33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圣经数字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考啊。还有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37节，马太福音的27章37节，这边提到了27章37节，就主耶稣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说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比拉多呢，总督比拉多呢，在他头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对吧？虽然他安这个牌子呢，可能还带有一点嘲讽的含义，但是呢，他无意中呢就暗合了这个实际上神隐含的旨意，主耶稣确实是王啊。当然，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以后也是万民万族的这个万王之王，对吧？也是天国的王啊。所以呢，马太福音的这个视角呢是说呢，主耶稣是王。那么马可福音的作者呢是马可，马可呢并不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 这个核心圈的门徒，就说十二门徒之一。但是呢，他是彼得的，应该说怎么说呢？也可以认为是彼得的一个小伙伴，或者说是彼得的一个助手，当然也是跟彼得非常亲近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彼得呢是这样来形容他的，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后面给大家翻一点，叫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就彼得啊，称这个马可为儿子，就说了这个呢，就是在早期教会啊是有这样一种称谓，就是说呢，他们把这种就是说比自己好像感觉年龄啊、辈分啊这个低一点的，这样一些也其实应该是弟兄了，对吧？基督徒之间都是弟兄。他们呢会以父子相称，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比如说经常讲这个，像天主教经常叫教父，对吧？这个 Godfather 这种，那么有教父的肯定有教子嘛，对吧？那么这个彼得称马可为儿子呢，上就是应该是 Godson 啊，就是这种教子的这个意思。那就马可呢应该称这个彼得呢为 Father 啊，为教父。那这个呢是表示呢，其实他们之间可能也有一种师徒传承的关系，就是说弟兄关系，再加上就是说属事上面也有点师徒啊这样一种关系啊。那么，但是呢，能这样彼此称 father 和 son 的这种关系呢，又是等于说在弟兄关系上又更亲密了一点啊。虽然这种说法呢不符合圣经，但是呢，我就说在当时的历史文化下呢，就是从这个称谓上，我们可以知道了他们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呢，这个马可福音呢，有人说其实是彼得福音。为什么呢？彼得呢，我们知道是一个渔夫，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啊，文化程度不高，但属灵程度很高，对吧？这是两回事。所以呢，马可呢，我们如果自己仔细查考，知道马可家里条件很优越，所以马可呢，他的可能这个是比较识文断字，那么也比较年轻。所以呢，作为彼得的一个助手呢，所以呢，可能是彼得口授，马可呢写下来，并且呢把它编辑好了，成了就马可福音。但其实呢，这里面很多的人和事呢，都是彼得亲自经历和亲自见证的。所以呢，这是马可福音的来历。那么马可福音呢，它的一个视角呢，就是说呢，主耶稣呢是人，而且呢是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呢？一个是主耶稣人子来是侍奉人的。另外呢，主耶稣呢也是神的忠心的仆人，所以呢，他的这个视角呢是说呢，主耶稣是仆人啊，是服侍神的啊，也是服侍神所爱的人的啊。那么，所以呢，大家看马可福音呢就没有家谱，因为呢仆人呢是没有家谱的啊。那么还有呢，在很多的这个字句上，他的用的字呢，你会觉得呢，主耶稣是处于一种仆人的地位。好像是神啊或者圣灵啊经常可以使唤他的啊，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二节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这边有一句话，说是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头，旷野里去。这个呢，上下文我们知道了，就是呢，主耶稣找了个施洗约翰受洗，受洗之后呢，圣灵呢就带领主耶稣呢到这个旷野里去受试探，对吧？受了魔鬼的三次试探。但这边呢，大家就看到用了一个催字，这个字呢，就是说呢，一般给你感觉啊，是主人吩咐仆人，对吧？比如说没有用请，对吧？也没有用什么带领啊，用了一个催字。所以呢，从这个像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啊。就说大家如果呢，仔细看这个马可福音的行文啊中呢，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小的地方、细微的地方，就给你感觉呢，他是从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这样一个角度呢，来描述主耶稣的一些言行啊。好，第三卷呢叫路加福音，路加呢是一位医生，这个呢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这边呢有一句交代。对不起，不是希伯来书，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以我们知道了路加呢是一位医生。 而且呢，路加呢是跟保罗同工的人，因为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写的啊。那么在腓利门书中呢，保罗又一次提到呢他的同工有路加。我们知道路加呢，新约圣经呢，他写了两卷，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啊。那么路加呢，他是一位医生了，像我岳父也是位医生，他们医生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就做事很严谨。啊，因为医生是马虎不得的，对吧？啊，你这个病人一个血管搭错了，一根神经搭错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去了。所以呢，医生呢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呢，路加福音啊写的特别的详细，就是人事、时间、地点都交代的很清楚，细节交代很清楚。而且呢，路加福音呢是四卷福音书中呢严格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记载的。啊，其他的不一定的，其他的是不一定的啊。那么所以呢，路加福音呢是一部非常严谨、非常细致的这样一卷福音书，而且呢，它是写给呢当时的好像罗马的一个官员。大家就可以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第一句话都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呢，他这两卷圣经当时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看的。看什么呢？他上呢就是说对耶稣这个人的事迹。还有他的门徒的这个事迹做一个调查报告，呵呵，我们现在叫 report 啊，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啊，是提交的。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是考据的非常的仔细的，写的时候也是很严谨的。我看有些这个考证的人说，路加在编撰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采访了很多当时在世的经接触过主耶稣的人啊，而且呢把他们的说法互相验证，有这个对不上的地方呢他都不用啊，就对得上的会找多方求证。所以呢，路加福音呢是一部非常严谨的福音书啊。那么他的视角呢是说呢，主耶稣是人啊，这个人呢是说呢是，就是说人的意思，说主耶稣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灵啊，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啊。那么还有呢，主耶稣呢是人，是什么人呢？还是一个祭司啊，是担当了祭司职责的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开头啊，他写的是有一个很近前的祭司叫撒加利亚啊，从撒加利亚写起，所以呢开头呢就在谈这个神的祭司啊。所以呢，路加福音那些主耶稣是人，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呢也是我们尊贵的大祭司啊，他担当了。那么马太福音呢说主耶稣是王，就是主耶稣呢他不仅是王，他也是祭司啊，他的这样职分。最后一卷呢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呢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应该是十二使徒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呢就是去世最晚的一个。基本上到了一世纪末，使徒约翰呢才去世。所以呢，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据说呢，其他的使徒都已经离世了，都已经不在世了。所以呢，约翰福音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呢，它对前面的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福音啊、福音书啊，其实当时呢，很多福音书还没有形成文字，还是呢口耳相传，因为呢，当时活着见证的人都在。都在，除了大使徒还有很多小门徒嘛，大家都在，所以呢有人在呢就是一个活的记录，所以呢还没有把它完全整理成文字。但是呢在使徒约翰的晚年啊，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一些谬误的说法，比如说有的人添油加醋啊，有的人没见过又编造了一些东西，当然有的用心可能是好的啊，比如说夸大了一些主耶稣的一些事迹，或者说把主耶稣的这个说法给他，比如说他们认为是给你这个再给你这个扩张一下啊，提升一下，但是呢这就背离了主耶稣原来的教诲。所以呢约翰呢就觉得已经出现了一定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福音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当然还有恶意的就是编造了一些假的福音书进来了，鱼目混珠跟这个我刚才讲前面三卷福音呢出现了一些教导上出现了一些抵触矛盾的地方那是一些恶意的一些行为，撒旦的工作。所以呢约翰福音约翰呢觉得他有必要呢在他离世之前呢再做一些补充和做一些呢这个辨析。所以呢约翰呢写了一个约翰福音啊。那么约翰福音呢他的主旨呢是说主耶稣是神啊，就是我们讲的圣子啊，主耶稣是圣子上帝，用这个三位一体的话说啊，主耶稣是神，是他的重心。 那么这个意思，这个呢，约翰的这个其实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讲了，这一些这个经历啊，都有一些属灵的启示。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4:21，我们可以看使徒约翰的登场是这样的，马太福音的4:21。马太福音4:21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使徒约翰呢，是这样遇见了耶稣，并且呢这个跟从了耶稣。所以呢，主耶稣看到约翰的时候，约翰在捕网我们可以往前看一点，看18节，这4:18，你看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这是一句名言了，我想大家都听过的，对吧？你们大家看彼得的登场亮相是什么？他在打鱼，他不是在捕网。那么主耶稣说，我让你得人如得鱼所以这个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彼得后来呢就说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首领，对吧？一个奠基人那么天主教呢更是把他奉为就是祖师爷，对吧？但是呢彼得呢确实呢就是说呢他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初期的这个缔造者之一那么彼得呢他就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传福音这个建立教会，所以呢是得人如得鱼，他在撒网在打鱼，我们呢就是鱼，我们就是主的鱼那么但是呢大家看约翰是在捕网所以约翰的工作是什么？是做一个补充做一个这个增就是说这个一个完善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神的旨意呢，它也体现在了约翰福音的创作之中。所以呢约翰的两大的这个贡献，一个约翰福音，一个启示录，对吧？启示录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给我们这个后世的这个基督徒以莫大的信心那么所以呢，那么约翰福音呢说这个主是神。所以呢大家看约翰福音开头也没有家谱，为什么？因为神没有生没有死怎么会有家谱呢，对吧？所以呢约翰福音也没有交代家谱，那么也没有说了主耶稣没有记载受魔鬼试探的事情，因为神呢是不会受魔鬼的试探谁大谁小呢？当然是神大魔鬼小，对吧？这个小的岂能试探大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大家尤其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很有意思，它记载了很独家记载了好几个就是主所行的神迹，就是说呢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中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比如说呢这个主耶稣在人间行的第一个神迹是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在人间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也是约翰福音独家记载的，就是有点独家报道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我们这边呢我就不读了，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呢，就是大概差不多是从19开始一直到第二章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肯定是知道了，就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了酒，在迦拿的婚宴上把水变成了酒，这呢是第一个神迹，而且呢这个神迹呢还隐喻了主的再来和千年国的到来。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就点一下比如19开始讲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施洗约翰呢讲的是第一天的事情，然后大家看29讲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受洗什么就是耶稣找施洗约翰来受洗了，然后看35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再看43开头又次日耶稣要往加利利去，这已经几天了？这已经是第四天了，对吧？第一天约翰怎么在给人施洗，第二天耶稣来受洗，第三天怎么第四天主耶稣要往加利利去，然后大家看2:1第三日第三日是什么？是指主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三日，大家可以加一下4+3就已经是第七天了，第七天在干什么？加利利有一个婚宴，婚宴是什么？就是启示录立刻就联想到羔羊和新妇的婚宴而且主耶稣呢提供了美酒， 所以呢，这个啊有属灵的含义，很有意思。就是第七天，就是啊千禧年主耶安息日，主耶稣的道再临啊，羔羊和新妇的婚宴啊，而且呢啊出席婚宴的人是可以畅饮这个美酒啊，这是一个隐喻。所以约翰福音中有非常多的隐喻啊，还有我们可以看翻到约翰福音的最后，看了最后一章，看了讲的这个主耶稣行的最后一个神迹。那就是说呢，又是彼得、约翰他们在打鱼没有打到，然后有个人在岸边叫他们撒网。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21:11，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啊，那么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数字153条，还交代了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啊，那么153这个数字是不是随便讲的？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搜这个153，这边讲这个153，它有非常多的属灵含义啊。然后简单的说了一个其中之一呢，153等于1+2+3+4，一直加到17啊，等于153。那么17呢，17就是10+7，10+7又是什么意思呢？就十诫加上启示录七教会啊。十诫呢，我们知道是呢，就是旧约。啊，是以色列民，七教会呢是新约，是基督徒，所以呢这就预表着神的选民的全部啊，而且呢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也就是说神拣选的人一个都没有失丧，哈哈，主呢把他一网打尽啊，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约翰福音隐藏了非常多的属灵的奥秘啊，大家读起来呢也觉得非常有趣。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了一个行淫的妇人预表幕后审判的事情，这也是约翰福音独家记载的，另外三卷约翰那个福音书呢没有记载啊。这个呢，那么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哎，这话很有意思，为什么主耶稣的事如果一一写下来，世界都容不下？世界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了啊。那我们想，一个人他做的事再多，说的话再多啊，当然我们一一写下来，从技术上讲是不可行的啊，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写下来说宇宙都装不下吧，啊，对吧？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实际上说什么，就最后再一次交代主耶稣是神啊，就为什么只有神才比世界大，所以神所做的事如果一一写下来，世界都装不下啊，只有神才会这样。任何一个人，一个圣人啊，他说的话做的事你写下来，世界肯定还是装得下的，他肯定比世界小，对吧？只有神比世界大，所以主耶稣的事如果都写下来，世界都装不下。就是最后一次约翰再次告诉大家主耶稣是神啊。那么这个呢是约翰福音。好，那么我大概呢就是交代了一下这样四卷福音书的这个背景啊，作者。那么其实呢这四卷福音书呢，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彼此什么，彼此补充互相验证的，是四位作者啊，也是四位这个主的这个最亲近的门徒啊，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的记载了和启示了主耶稣的性情，他的言行，他的诫命和他的奥秘。那么在早期教会呢，有这样一个流传啊，说为什么是四卷福音书呢？比如说为什么不是三卷呢？不是五卷呢？还有呢，为什么用这样四个视角呢？哎，说这个也有圣经的奥秘。这个奥秘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启示录4:7，启示录的4:7，启示录4:7。说我们读一点，再多读点，6吧。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好，宝座前有四活物。所以呢，有人早期教会的有些这个主教啊，或者是神学家，他们就说四福音书啊就是这四活物。为什么呢？第一个呢，马太福音呢说主耶稣是王，所以呢是狮子啊，这个圣经中不止一次说到，也就经常用狮子来比喻王，对吧？啊，那么第二个活物马可福音呢是牛犊，牛犊我们还想什么，当牛做马，对吧？这个牛和马都是伺候人的，服侍人的，就像仆人嘛，所以像牛犊。 第三个呢，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人，而是人子，所以呢，第三个活物呢，脸面像人。第四个呢，说主耶稣是神，是神子，所以呢，第四个活物呢，脸面像飞鹰，像老鹰。老鹰呢，是生活在天空中的，是属灵的啊。所以呢，有人说了，这就是呢，这个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实际上是四个基路白啊，也是服侍神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门徒啊，写了这四卷福音书啊，就像那四个活物啊，那么主呢就坐在这个四活物的宝座之上，他们呢通过四个福音书啊，向大家呢启示了这位宝座上的神啊。那么确实呢，前三卷福音书呢，三活物当然狮子、牛、人啊，都是在地上的，啊，老鹰呢是在天上的，所以呢，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前面三卷福音书呢都是还是从属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呢说法呢，比较有趣啊，大家可以呢，做一点联想。所以呢，就是说呢，它实际上呢，这个比喻呢，可以说呢，就是四福音书啊，他们彼此是这样和谐的，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好，那么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再讲一些呢，就是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发现四本福音书啊是有差异的。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提出啊，并不是现代人才发现的，古已有之，多古啊，在使徒约翰还没有去世的，还没有离世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在使徒约翰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教会里面还有教会以外，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对福音书的这种议论啊，和各种呢就是这个差别啊。那么当时呢，当时的这个一些就是有恩赐的这个门徒啊，就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做了一些辨析和这个考证的工作啊。那么四福音书呢，为什么会有差异呢？什么叫差异呢？比如说有的事情，这个马太福音写了，比如约翰福音没有写，比如主耶稣的家谱，对吧？那有的事情约翰福音写了，比如路加福音没有写，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讲了，比如说他讲这个加拿的婚宴把水变成酒，那三个福音书就没有写啊。那么有人就说，这是不是就对不上了呢？或者说你讲的约翰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假的，为什么马太没有说呢？对吧，这个呢就是四福音书的差异。那么有些呢是善意的，只是呢有些这个基督徒啊他觉得有些困惑。那么有些呢是恶意的，就是说一些异教徒呢他以此呢来攻击了我们的信仰啊，说你们这是编的啊，骗人的，你看马太和约翰的话都对不上啊，这个路加又是个说法。你看你们前言都不搭后语的，所以呢这些事儿我估计是编的啊。这个呢就是一种的刁难啊。这些事呢现在还有，大家如果上网去看都有啊。其实呢不新奇，就是古已有之，这两千年来一直都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事呢？我觉得是这样，四福音书的差异呢是由于这几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作者个人的性格、他们的理解和观察的视角造成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马太说主耶稣是王，从这个视角来写的，对吧？那么约翰说主耶稣是神，是从这个视角来写的。那么所以呢，当他们视角不同的时候呢，他们的选材或者说对同一件事情他们的侧重呢也会有所不同。再加上呢，比如说彼得他可能是一个粗人，对吧？那么呢，但是呢他很热心。那约翰呢，他感觉啊是有一点诗人的气质的，他呢是一个可能是比较文人的一个，那么这样呢，他写出的东西、啊、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比如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如果你是新娘的朋友，那么婚礼的过程中，你可能关注点是在新娘上面；你是新郎的朋友，你的关注点可能在新郎身上；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你的关注点可能在今天吃的菜单上。对吧？那么我们记载我们出席的这一次婚礼啊，如果我们各写一篇这个小文章来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侧重点不一样。这个不存在说咱们对不上，所以这个婚礼就没办过啊，就编的，没有这回事儿，对吧？这个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呢，福音书呢多次记载了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让瞎子看见，让死人复活，让瘸子行走等等。其实呢不止一次，有的瞎子是原来眼睛看见后来瞎的，有的是打一生下来就没有看见过的，对吧？那么有的福音书呢记载了这个瞎子的事，有的福音书记载了那个瞎子的事。那有些人呢，他们呢就把这几个瞎子的事混在一起，就觉得你同一个事儿对不上啊，怎么一会儿说他原来不瞎，有人说他原来就瞎啊，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对吧？只是呢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呢被混淆在一起啊。那么第三一点呢， 就是说呢，还有呢，就是说第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呢，那么就有时候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啊，表面看好像有一点冲突，而我们呢又都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就是说，哎，你这个马太福音这么说，约翰福音那样说，你俩而且说的是同一个事情，怎么这个细节上会有出入呢？比如说我等会儿会跟大家分享一点，比如说讲这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说看见了有两个天使，那么这个好像是马可福音吧，说就看见了一个天使，那这个你说的是同一个事儿了，对吧？那怎么会一个是两个天使，一个是一个天使呢？那么你圣经又是无误的，那你说你俩都对，那你俩怎么能都对呢？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呀，对吧？那么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对这样的问题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圣经的无误和所有论述的完全一致性这两个问题不完全一样的。这边呢我讲的话可能有点抽象，大家呢就是时间有限了，我不多讲，就是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可以我们私下交流也可以。就是说什么叫知识，什么叫信息，福音书上是一个信息，就是传递了这个从2000年前把主耶稣的信息传递给我们这些后世的门徒，它上是一个传递一个信息，对吧？我们传福音也是传递一个信息，所以知识或者是信息它的形成必须是什么，观察者置于被观察之中才能形成知识，对吧？就是说一个东西摆在那里要有人去看呀，去看一下那是个什么，然后才能得出这个知识或者这个信息，对吧？我现在说这个那个房间里面现在有一个东西，拿个弟兄去看一下，那弟兄看了一下说哦，那是一个茶壶啊，我们就认识一个茶壶，对吧？如果谁都不去看，谁知道那是个什么呢，对吧？所以必须就是说观察者放在被观察之中才能形成知识和信息。那么四卷福音书呢，就是四个观察者被放在了主耶稣活的那个世代的那个，主耶稣是被观察者，对吧？放在那个世代之中呢去观察，那么形成的信息就是福音书。但是我们知道这四个观察者是四个不一样的人，对吧？就是说他们性情不一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理解力也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即使观察同一个东西，他们得出一些细节上的偏差，这个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其实我讲的再举个生活中例子，大家会发现真的东西往往不是完美无缺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我从小我就知道什么是真花什么是假花，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真花有的假花做得很逼真的啊，为什么？你们会发现假花的每一片叶子每一片花瓣都是完美的，而真花它一定有某一片叶子或者某一片花瓣它有点枯萎，或者上面有一两个虫斑，或者有一点点小缺口，它一定不是那么完美的啊。那么但是它是真的啊，所以大家会发现真的和完美无缺其实不能画等号啊。神创造我们这个世界，管理我们这个世界，它实际上往往是需要的是不一样，是差异性，是好像某一种不完美性啊，而反而是那种伪造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是就像我们说这个审犯人你们串供的结果倒是一字不差都对得上几个人串供是一样的如果不串供倒是会有差别的反而是说的是真话。所以呢四福音书在细节上如果有个别的差异，我个人倒认为这反而是真的，这是神的大智慧神的大智慧。这个中间的辩证的道理呢，大家可以去琢磨。实际上真理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这是不错的。但这个一它是抽象的这个一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理解的。就是说被观察者只有一个，这是不错的，但是是需要观察者去观察的，你要去看，对吧？但是我们每一个观察者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对吧？所以同一个被观察者，不同的观察者去看，得出一点细微的差异，这是不错的。好像今天的太阳我去看，我觉得今天太阳好红那查理弟兄去看说今天的太阳好亮啊，对吧？那么这个王弟兄去看说今天太阳好热啊，对吧？这个同一个太阳，大家会得出不同结论。那么即使说好红，那也有不同的，那有的时候像玫瑰红，有的时候是鲜艳的红，有的时候有点橘红，对吧？这就是个人的感受嘛。所以呢有这种细微的差异，但是你不违反基要真理，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反过来恰恰说明呢，他们传递的信息是真的，而不是呢串谋好的，这个捏造一个假的那个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呢举一个小案例。那么我举这个案例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 大家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看，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不要起迷惑啊。我就讲，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复活的细节啊，大家可以看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的第五节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好，我们知道这个少年人呢是一个天使啊，那么他跟呢就跟这个来看这个主耶稣的妇女们说了这样一个话。好，大家看见是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对吧？啊，说了这个话。好，我们再看，比如说约翰福音或者路加福音都可以啊。约翰福音，比如说这个，二十节，约翰福音的二十节的十二，二十章的十二节，啊，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的十二节，说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啊，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好，这边就说了，这个墓里面有两个天使，对吧？一头一脚。然后呢，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有人就这个刁难了，就说你看这话就对不上了吧？那个马可说是一个，那个、约翰说是两个，你们到底一个还是两个呢？啊，那么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容易调和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马可福音说是有一个天使说话，但是没有说只有一个天使，他只是说说话的天使是一个，那可能另外边上坐了一个，他没说话呢，啊，对吧？啊，这是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人就说了，那么。不同的观察者，他们在当时的侧重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马可福音的这个记述者，他当时呢，这个天使说话了，他可能注意力就在这个天使身上，说不定边上有个天使他没在意，因为那个天使没有讲话啊。那么约翰福音呢，他从他是神的角度呢，他觉得要把这个事情给你说周全了，他告诉你有两个天使啊，然后呢说了话啊，他也没有说是两个一起说，还是两个中的哪一个说。对吧？当然了，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其实呢，我们呢，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没有必要去钻这些牛角尖。只是呢，既然如果有人刁难，或者有人呢要迷惑我们呢，我们大家知道呢如何去分辨啊，这是个例子啊。包括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什么耶稣在十字架说的话，几个福音书记载的不一样啊，等等的。那这些呢都不是问题。那么最后呢，我有一个，我有点小结。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一句话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被神拯救啊，不是靠智慧，而是靠信心。反过来，那些卖弄自己智慧啊，喜欢挑刺儿、钻牛角尖的人，却不认识神、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啊。反而很遗憾没有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到底，我们最后啊，我们呢是，我们得救是依靠我们的信心。那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的基础就是我们认识和我们经历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不是圣经的文字，而是我们真正的经历神啊。当然学习圣经也很重要啊，只是呢，神跟我们个人的这个经历，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啊！好，我今天就交通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今天的交通是关于对圣经话语的问题。那么，弟兄们有没有什么问或者相关的问题，或者有好奇心？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他第一次去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啊。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说，从前 所写的圣经，这个从前所写的圣经所以教训我们写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从前写的圣经就是指的旧约圣经。在保罗这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从前写的圣经。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是所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就是对于我们对于圣经的看法。另外一处，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我们来读第四章。我们先读读十六节吧，好不好？
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那么圣经呢，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那都有圣灵的工作，不管马太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约翰也好，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一定都有圣灵的带领他们，圣灵的引导。这个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这个预言两个字原文还不是预言，原文就是神的话，好不好？神感动人说出来的话，这里我们相信不是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相信马太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有圣灵的感动，马可写马可福音有圣灵感动。现在很多人提出来中间有差异，这是读圣经的人没有仔细去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现在都要回到原文去读，如果不回到原文去读，我们就会弄很多的错误出来。 另外我们就去，有的时候我们去电脑上去查， Google 去找，好不好？也有啊，也有很多的解释啊，神学的解释啊，啊，比方刚刚任立秋讲了十七，好不好？那个数字十七了，啊，十七啊就是十加七，啊，十是一个人的完全的数字，七是神的完全的数字，啊，它就这个是完全的意思了，好不好？啊，这是人的看法，所以我们一切根据圣经。人又怎么解释，那是他的解释。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能够把四本书圣经书摆在我们的面前。当然任立雄刚刚已经介绍了，当然我们相信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主的家谱，就是王的家谱，好不好？大卫的后裔都是王，王的家谱。所以看来马太福音的确是说到主是王，王的家谱，好吧。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是人，他的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好不好？人有家谱，不过那个家谱呢是主耶稣的母亲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啊，人的家谱。马可福音没有家谱，因为刚刚说了马可福音这卷书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说主耶稣是仆人，主耶稣的确是仆人，好不好？所以仆人就没有家谱了。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神哪里还有家谱啊？神是没有家谱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回到圣经仔细的去读，别人怎么解释那是他的解释，但是我们一定会去读，最好回到原文去读，哇，那有很多的解释要回到原文，不回到原文有很多地方就会错误。好，那么我想我补充一点，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我也想补充一点，请大家一同读这样一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在这里讲到生命的道，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从这些话里呢，让我们看到圣经它给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圣经我们知道都是神的话，生命的道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神迹，神拣选我们，神拯救我们，神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见证。当我们活出神，在神面前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你对神的认识，你的活出本身就是一个见证。那么在圣经，在我们想要去认知这本圣经的时候，认知神的话的时候，认知生命的道的时候，从这节就给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的十六节，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见证出来的道就是什么样的道。我记得以前在中国大陆刚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一场北韩战争，这个韩国战争一发动起来，政府就要求派兵，老百姓要参军，然后就有 要求教会也去讲爱国参军，甚至用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在上掌权的你们要听他的命令。那这是政府要求教会的教训，他们也用圣经，但是你会看到一个问题，生命的道不是字句。刚才我们的弟兄任弟兄已经分享了，生命的道不是字句，当我们去在字句里寻找的时候，可能找到的都是错误的东西。当我们回到生命里的时候，当你看见你这个人是神的一个拯救，是神的一个 masterpiece， 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是在神手中所塑造出来的一个陶器。当你发现你是这样一个身份，是这样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对圣经的认知，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就把你所读的那个圣经就读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了。所以我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的交通围绕怎么认识圣经，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让我们能够回到灵里面去，愿意让我们摆在神的面前，成为他所喜悦的那一件器皿。我就补充这一点。